二章圣灵的课程。第一节，圣灵的判断。一，我曾再三叮咛你，不要把错误弄假成真。方法其实很简单，错误原本非真，但你如果宁可相信错误，就不能不弄假成真了。但真相必然是真的，因此相信真相，无需你费任何心力。你只要了解，你对事情的反应并非针对事件本身，而是基于你对它的诠释。你只是透过诠释来为自己的反应找借口而已。因此，分析别人的动机对你是有害的。如果你认定某人真的存心攻击你，或抛弃你，或欺压你，你就会当真，并反击回去。如此一来，他的错误对你便显得更加真实了。解析他人的错误等于赋予错误力量，一旦如此，你就再也看不见真相了。二，分析小我的动机是非常复杂而且容易混淆的过程，你的小我不可能不从中搅和的。你如此大费周章，显然是为了证明你有能力了解眼前的事物。实际上，你只是根据自己的诠释自以为是地反弹回去而已。表面上，你可能还会自我约束，隐忍不发，然而，情绪上的翻搅则是另一回事儿了。这种表里不一的状态，对你心灵的完整性不是是一种打击，必会引发你内心各层次之间的冲突。三，只有一种分析动机的方法是言之成理的，那就是圣灵的判断，它不需要你费力或费心。只有人心善念才是真的，其余的念头不论是以何种形式呈现，只是渴望疗愈的求助之声罢了。面对弟兄的求助，有谁能理直气壮地报之以愤怒？除了给他所需的协助之外，你还能给予什么更合理的回应？因他所要的只如此而已。你若报之以其他任何答复，表示你相信你有权按照自己的诠释回应，因而不惜攻击他的真相。也许你还未能彻底看清这种行为对于心灵的危害有多大。如果你把求助的呼声理解为其他东西，那么你就回应错了问题。如此，你的回应必与真相不符，仅仅反映出你自己的成见而已。四，若非你自己幻想出来的攻击欲望从中作祟，否则你不会认不出那些求助之声的。就是这个攻击欲望是你自甘与真相奋战到底，一味否认自己需要疗愈的事实，装作没有这一回事。若非你早已下定决心排斥真相且存心抵制到底，你岂会做出这事情？五，不了解的事就别去评判，这却是对你最好的忠告。凡是牵扯到自身利益的证人都不可靠，因为他们会把真相扭曲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你不愿认出他们求助的呼声，不过反映出你不愿伸出援手，更不愿接受援助。认不出求助之声，就等于拒绝伸出援手。你敢说自己都没有求援的需要吗？你若拒绝认出弟兄的请求，其实就是在作此声明，唯有答复他的呼求，你自己才会得到援助。你若拒绝伸出援手，必然难以认出上主给你的答复。圣灵无需你帮忙分析他人的动机，急需他的诠释的其实是你自己。六，唯有欣赏与感谢才是你对弟兄最得体的回应方式。你的感恩不只是针对他的善念，同时也针对他的求助之声，因为只要你没有看走眼，两者都同样会帮你觉醒于爱的。你若还不想如此回应，必会感到焦虑紧张。由此可见，上主的救恩计划何其单纯。回应真相的方式只有一种，因真相不可能激发冲突。真相至圣师也只有一位，唯有他了解一切的真相。他绝不会改变自己对真相的看法，因为真相是永恒不变的。纵然你在分裂状态对真相做出荒谬的诠释，他的诠释依旧永远真实。他已将自己的诠释赐给了你，因为那本来就是为你准备的。 不要企图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帮助弟兄，因为你对自己都帮不上忙。你只要听到他向上主发出的求助之声，就会认出你自己多么需要天父的协助。七，你如何诠释弟兄的需要，你就会如何诠释自己的需要。伸出援手等于你也在求助，你若能认出自己只有这么一个需求，你就痊愈了。你想要上主给你什么答复，必会看到那个答复的。因此你要的答复若是真相，它就真的成为你的了。因着基督之名，你每答复一个求助，都会进一步唤起你对天父的记忆。为了你自己的益处，试着从每个呼声中听出他的求助之意，如此上主才能答复你的需求。八，只要你能锲而不舍地把圣灵的诠释用在他人的反应上，就会深深意识到他也会以同一标准来评判你的。认出恐惧并不足以摆脱恐惧，然而摸清他的底细却是让你意识到自己需要摆脱恐惧的先决条件。你仍然有待圣灵为你溢出恐惧的真相。他若在你认出恐惧之后弃你于不顾，你从此必会对真相退避三舍。不论如何，我们必须再三强调认清恐惧以及正视恐惧的必要，不再为他掩饰，这是化解小我的关键。由此不难看出，圣灵帮你诠释他人的动机对你的帮助会有多大。他教你只接受他人的善念，而把其余一切都视为一种求助，同时也教你认清了恐惧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求助信号。这是认清恐惧的底细之途径。只要你不再为恐惧找借口，他就会为你重新诠释的。他的终极价值就是教你如何把攻击看成爱的求助。我们已经学会看出恐惧与攻击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既然只有攻击能激发恐惧，而你又能看出攻击其实是一种求助的信号，那么恐惧的假象就被你戳破了。恐惧确实是爱的求助，因为它冥冥中意识到自己失落了爱。九，恐惧是你内心深处的失落感反射出来的病症。当你在他人身上看到了恐惧，你若懂得如何针对他的失落感而拉他一把，等于帮他解除了恐惧的噪音。你也会因此明白了恐惧亦无法滞留于你内。消除恐惧的方法在你自身之内，但你必须具体给出，才能证实它的效用。恐惧和爱是你仅有的两种情绪，其中一个必是虚妄的，因为它出自否定。你若否定一物，表示你已经把那被否定之物当真了。只要你能正确地诠释恐惧，全盘托出他企图隐藏的信念，便无异于揭穿了他自认有用的伎俩，使他一筹莫展。防卫措施一旦失去了效用，你自然会弃之如敝屣的。只要你能把恐惧企图隐藏的东西一五一十地摊在光天化日之下，恐惧便会显得荒谬无比。如此你便即否定了他掩饰爱的能力，而那正是他的最后阴谋。你先前罩在爱的面容上头的面纱必将从此消失踪影。十，爱乃是世界的真相。你若想看到爱，不妨从所有抵制爱的防卫措施中认出那是爱的求助，没有比这更高明的手法了。而你若想学会认出爱的真相，也没有比以爱来答复爱的求助更有效益的学习途径了。只有圣灵对恐惧的诠释足以驱除恐惧，因为他所意识到的真相无人否定得了。这就是圣灵以爱取代恐惧以及把错误转移为真相的不二法门。也唯有如此，你才能由他那儿学到如何以合一的真相来取代分裂的梦魇。因分裂不过是否定合一的真相而已，只要你诠释的正确，它其实也能为合一之境真实无比这一永恒真知作证。第二节，一起上主之道。一，奇迹只是将否定转移为真相而已。如果爱自己就等于疗愈自己，那么人若生病，表示他并不爱自己。若要疗愈自己，他们只能祈求那已被自己拒绝或否定的爱。 知道自己真相的人是不可能生病的。因此，奇迹志工的任务便是帮忙否定他们对真理的否定。病人只能自我疗愈，因为真理己在他们心内。由于他们已掩盖了自己的光明，才需借助其他心灵之光来照亮自己，因为那原是他们的光明。二，尽管浓雾笼罩在他们心中，原有的光明依旧光华四射。只要你漠视那遮蔽光明的浓雾，它对你就无计可施了。因为唯有圣主之子赋予他能力时，他才有机会逞能。因此，圣子必须亲自收回他的能力，随时提醒自己，一切能力来自上主。你还能为整个圣子奥体忆起这一真相。不要让你弟兄忘记，因为他一遗忘，你也跟着健忘。你一忆起，他也跟着记起来了。没有人能够单独忆起上主的。这正是你所遗忘的真相。把你弟兄的疗愈视为自己的疗愈吧，这是忆起上主唯一的方法。由于你早已把弟兄和他一块儿忘了，上主答复你的遗忘的方法就是帮你恢复记忆。三，你应把疾病视为爱的另类求助，这是你给弟兄的最大礼物，因为他相信这是他无法给自己的。不论是什么疾病，只有一帖药方，唯有帮人恢复完整，你自己才得以完整。你若能从疾病中认出呼求健康的求助之声，表示你也能在憎恨中认出爱的求助。给予弟兄他真正想要之物，等于给你自己同一礼物，因为你的天父愿你有朝一日了悟弟兄的真相，就是你自己的真相。你若答复了他向爱发出的求助，表示你自己的求助也得到了答复。所谓疗愈，就是基督对天父及他自己的那个爱。四，你可还记得我先前提到孩子最怕的念头，只因他们不明就理，才会如此大惊小怪。只要他们有心觉醒，且愿接受真相，恐惧就会消失了踪影。如果他们还想隐瞒噩梦，便难以摆脱那些魅影。帮助一个彷徨无助的孩子其实不难，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明白所见之物的意义。问题是，你却相信自己十分了解所见的一切。孩子，你正扯着厚厚的棉被罩住自己的头呢。你存心把噩梦藏在自以为是的黑暗中，拒绝张开眼睛正视那些魅影。五，别再抓着噩梦不放了，他不配献给基督，故也不配作为你的礼物。掀开那棉被，正视一下你所害怕的东西吧。你所怕的只是一些假想敌而已，什么也不是之物有什么好怕的。愿我们别再耗费光阴了，因为若无外援，你那充满仇恨的噩梦是不会放过你的。所幸天助就在眼前。学习在动荡的人生中静下心来，因为宁静的心情反映出你已放下奋斗心态，而迈上了平安的旅程。定睛正视一下那存心耽搁你前程的每一个阴影吧，你的结局已定，因为它千古不易。爱的结局乃是你的天赋权利，不论你做的是什么梦，爱永远属于你。六，上主之愿始终是你心之所愿，没有任何噩梦摧毁得了上主儿女的人生目的。你的人生目的乃是上主的恩典，他注定会圆满成就，因为那是他的旨意。醒来吧，忆起你的人生目的才是你真心所愿。上主已为你完成之事，必然属你所有。不要任由嗔心阻拦爱的来临，因为没有一物阻挡得了基督对天父之爱或天父对基督之爱的。七，再过一会儿，你就会看见我了，因为我从未隐藏过自己，是你把自己隐藏起来的。我一定会唤醒你的，如我唤醒了自己那般必然，因为我是为你而觉醒的。我的复活乃是你的解脱。我们的使命不是逃避救赎，而是由十字架上脱身。信赖我的救援力量吧，因为我从不独行，我必然与你同在，只因天父与我同行。你积极知道我一度与他同行于平安之境，这不正保证了平安也会一路伴随我们。八，完美的爱中没有恐惧，我们只是把你内在的完美真相彰显于你眼前而已。 你怕的不是未知，而是已知。你的任务不可能失败的，因为我已完成了我的使命。因着我对你的完全信任，你只需对我显示一点信心，我们便能轻而易举地一起达到完美之境。因为完美之境始终如是，无人否定得了它的存在。否定你对完美境界的否定，比你否定真相要容易多了。只要你能看出这一圆满境界早已完成，便不再怀疑我们联手所能完成的大事了。九，你曾企图驱逐爱，却无法得逞，但你若决心驱逐恐惧，却保证成功。因为上主与你同在，你只是毫不知情而已。你的救主平安地活在你心里，因他自己也是在平安中受造的。你难道不愿以平安的觉识来取代恐惧的觉识？我们一旦战胜了恐惧，不是隐藏或淡化它，也不再企图否定它的能耐，你就会看清这一真相了。你若不敢正视它，便无法跨越障碍而抵达真实会见的。因在逃避之际，你已经下了判断。只要你愿正视恐惧一眼，圣灵便会出面带你判断，而他的判断永远真实。关键在于，他无法用光明驱散你存心隐藏之物。你若不愿自动献出，他绝不会由你手中夺走的。十，因此，我们现在所学的，乃是一套组织完备、结构缜密，而且深思熟虑的课程。他教你如何把你不想要的东西交托给圣灵，他知道如何处置那些东西。你目前还不懂得如何发挥他所知道的真相。只要你一交给圣灵，那些原非上主之物便消失了踪影。但你必须自动自发地正视他们，否则上主的真知对你发生不了任何作用。有一点你大可放心，他绝不会不伸出援手的，因助人是他存在的唯一目的。正视恐惧之源，彻底予以了结，难道会比你眼前这个世界更可怕吗？第三节，投资于真相。一，我曾这样要求我的门徒，变卖你的所有，施舍穷人之后，再来跟随我。其实我要说的是，不再投资于这个世界，你方能叫穷人看出他们真正的财富。我所谓的穷人，是指那些投资错误的人，那才算是真的贫穷。他们有待你的援助，你也有责任施以援手，因为你是他们的一份子。试想一下，如果你学会了如何拒绝分享他们的贫穷，这对你将是多么完美的一课。贫穷就是匮乏，而匮乏只有一种，因为需求也只有一种。二，试想有位弟兄要你去做你心里并不乐意的事，他坚持的态度显示出他相信做那件事是他的救恩所在。如果你当下心生反感而坚持拒绝，表示你相信不做那件事才是你的救恩所在，那么你和他犯了同样的错误，还会使他的错误对你们两人都变得无比真实。坚持意味着一种投注，你投注什么，绝对离不开你的救恩观念。救恩观又离不开两重问题：第一，究竟是什么需要拯救；第二，如何才能把他救回。三，每当你对弟兄发怒，不论什么原因，都表示你相信小我才是有待拯救的对象，而且只有反击回去才能挽救小我一命。攻击如果是他发动的，表示你赞同他的信念；如果是你发动的，你就强化了这一信念。请记住，动辄攻击的人才是真正的穷人。正因贫穷，他们不得不索取礼物，企图让自己脱贫。本来能够帮助他们的你，一旦认同了他们的贫穷，只会愈帮愈忙。如果你的投资能够与他们反向而行，就绝对不可能认不出他们真正的需要的。四，你应先认清哪些事是无关紧要的。即使你的弟兄向你提出一些蛮横无理的要求，去做吧，因为那是无关紧要。你若断然拒绝，你的反对反而透露出那是对你的重要性，因此使那要求显得蛮横无理的反而是你， 每个弟兄的要求其实都是为你而提出的，你为什么坚持拒绝他的请求？你的拒绝不只否定了自己，还使双方都陷入困境。他和你一样都在寻求救恩，贫穷属于小我的层次，与上主毫无关系。凡是认出真有价值之物而且别无他求的人，是不可能提出那些蛮横无理的要求的。五，救恩是为心灵而设的，你只能从平安中获得。心灵是唯一有待拯救的对象，平安则是得救的唯一途径。只要不是出自爱的答复，不过反映出他在救恩的对象与方法上的蒙昧无知，爱才是唯一的答案。绝对不要忘却这个爱，片刻也不容许自己相信还有其他的答案，否则你势必沦入穷人之列，毫不了解自身所拥有的富裕与近在咫尺的救恩。六，认同小我，无异于自我攻击，陷自己于贫困。为此之故，凡是与小我认同的人，必会感到自己被剥削。沮丧愤怒是所难免，因为他对小我之恨已经取代了他对自信之爱，使他不能不害怕自己。问题是他毫不自觉，他只会意识到内心很深的焦虑，却看不出那是因为他与小我认同的缘故。而他的应对手法通常是与世界建立一种神志不清的协议，世界对他永远是身外之境，若要适者生存，他不得不如此。他毫不明白，世界是他打造出来的，在他外面并没有所谓的世界。七，如果上主之子的人心善念才是世界的真相，那么真实世界必然存在他的心灵里。问题是，那神志不清的念头也同时存在他心中，于是他内在的冲突常会白热化到令他忍无可忍。分裂的心灵自然会感到草木皆兵，当他认出自己心中同时接纳了两种全然相反的思想模式，自然坐立难安。因此，心灵才会将这分裂而非真相投射出去。只要你还会把任何一物视为外界，表示你仍抓着小我的身份不放，因为身份认同对每一个人都代表了救恩。你不妨反省一下自己的经历，因为想法必然会为思想之人带来具体后果。你感到自己与现实世界牵隔不入，认为他处处跟你作对，这是你的所作所为必然导致的后果。一旦把心里的对立感投射于外，你自然会看到世界处处跟你对立。为此之故，你必须明白，憎恨出自你心内而非心外，如此你才驱除得了它。你必须先根除心头之恨，才可能认出世界的真相。八，我曾说过，上主如此爱了世界，不惜赐下他的独生子。上主爱的是那真实世界，凡是认出世界真相的人，再也不会看见死亡的世界，因为死亡不属于真实世界，那儿处处反映出永恒的境界。上主愿用真实世界来与你分裂心灵所打造的那个象征死亡的世界交换。如果你真能与上主天心分开，只有死路一条。九，你眼中的世界是个充满分裂的世界，也许你宁可接受死亡，也不惜否定自己的天赋，但你不会如愿以偿的，因为此非上主所愿。你的意愿仍不足以违反他的旨意，为此你才会对自己打造出来的世界束手无策。那个世界并非出自意志，它受制于一种不愿消逝上主的欲望。欲望与意志岂能同日而语？你打造的世界受制于专横无理的法则之下，才会如此混乱无序，显现不出任何意义。由于那个世界是出自你所不要之物，你因为怕它才把它从心中投射出去的。世界始终存于打造它的心灵，与真正的救恩同在你心内。切勿相信世界在你心外，因为你必须先认清世界真正的所在，才有驾驭它的可能。你却有驾驭自己心灵的能力，因为心灵乃是你的决定中枢。 十，你若认出自己所受到的攻击原来是出自你的心内，而非来自心外，才算找到了元凶。他在何处萌生，便会在何处告终，救恩便在那儿现身了。那儿就是上主的祭坛，亦是基督的居所。被污损的是你的祭坛，而非外在的世界。然而基督已在祭坛为你安置了救赎。把你的世界观带到祭坛来吧，他会帮你看到真相，你的眼睛会霎时一亮，在那儿学会真正的看。从此上主与圣子方能平安共处，使你宾至如归。你在平安中向外一望，便看到了世界的真相。然而你必须先放弃自己在世上的投资，也就是你投射到世界的一切，才可能找到平安之境。圣灵也才能把真实世界由上主祭坛那儿推恩于你。第四节，寻求及寻获。一，小我一口咬定爱是危险的，这是他一直想要教给你的核心观念，但他从不直截了当地讲。反之，凡是把小我当作救命恩人的人，看起来都在如饥似渴地寻求爱。小我也积极鼓励你努力追求爱，却附带一个条件，不准找到。去找，但不要找到，是小我的一贯指令。这是小我给你的唯一许诺，也是他必会实现的许诺。小我追逐目标时一向狂热而坚持，纵使他的判断能力严重受损，却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二，因此小我致力追寻的目标注定会失败，只因他要你相信他才是真实的你，因此他领你踏上的旅程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小我无法爱，他狂热追求的正是他最怕找到之物。然而小我又不能不追寻，因为它是你心灵的一部分，为此它无法完全与心灵脱节，否则你绝不会相信它的。小我是因着你对它的信心而得以存活的，那么你的心灵必然也能否定它的存在。只要你敢正视一下小我为你精心策划的旅程，便会毫不迟疑否定它的。三，毋庸置疑的，没有人真想要找到最后会打败自己之物的。小我既然无法爱，在爱的面前必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回应才是。那时你自然会放下他的指引，因为他教你的那一套显然不敷你之所需。于是小我不能不扭曲爱的真相，他这样告诉你，他所传授你的回应方式正是爱所要求的答复。你若听从了他的教导，纵使踏破铁鞋找到爱，你也无法认出他的。四，你可明白，小我所为你安排的人生之路必然陷你于绝望。去找，但不要找到，绝不可能是件愉快的事。这可是你想要圆的梦。圣灵赐给你另一种圆梦之法，那才真能为你带来喜悦。因为他的许诺永远是去找，你必会找到，有他指点迷津，你不可能失败的。他带领的旅途必是成功之道，你的目标既是他为你设定的，他必会让你如愿以偿。他绝不会蒙骗自己的圣子，因他对圣子始终怀着天父之爱。五，你迟早会踏上这一旅程的，因为世界并不是你的家乡。即使你还不清楚何处是儿家，也不能不去追寻。你若相信家乡在自己的身外，你是不可能找到的，因为它根本不在你寻找之处。你已记不得如何往内寻找了，因为你不相信自己的家乡就在心里。然而圣灵会帮你一起来，他会领你回家的，这是他的使命。他完成这一使命之后，必会帮你找到你的使命，因你的使命与他的完全一致。就在你引导弟兄归家之际，你其实已经跟上了他的脚步。六，好好瞻仰天父赐你的向导吧，你才可能明白自己却有永恒的生命。因为死亡不是天父的旨意，也非你心所愿，唯有真实的才属于天父的旨意。你无需为生命付出任何代价，因那纯是上天的恩典，但你却要为死亡付出代价，而且是相当沉重的代价。 你若把死亡当作宝物，自会不惜变卖一切而买下它。你一旦买下了它，怎么可能不相信它？只因你已变卖了其他的一切。问题是，你是不可能卖掉天国的。上天赋予你的产业，既无法购买，也无法出售。圣子奥体内的每一部分，都是由上主那儿承继过来的。上主若是圆满无缺的整体，由他延伸而出的生命必然与他同样的圆满无缺。七救赎并不是你为自己的圆满生命所付的代价，而是你为了意识到自己的圆满所必付出的代价。你企图出售的东西，上主都会为你妥善保存，因为你是不可能再把它买回来的。但你必须在他身上下注才行，不是用金钱，而是以你的灵性下注。因为灵性等于意志，而意志乃是天国要求的代价。只要你能认出原来自己已经得救了，天赋产业就非你莫属。圣灵会领你进入永恒生命，关键在于你必须停止在死亡上头下注，否则纵使生命就在你身边，你也不会认出他的。第五节，健全的课程。一，只有爱是坚强的，因为他一心不二。坚强的人不会攻击，因为他们觉得无此必要。你相信自己是脆弱的，攻击之念才能侵入你心里。因为你先打击了白己，并相信攻击却有效力，才会看到自己如此不堪一击。由于你已认不出自己与弟兄的平等性，甚至认为自己比他更脆弱，才不能不设法扳回一城。你为了扳回一城而发动攻击，只因你相信攻击却有削弱自己的能力。二，为此之故，认清自己百害不侵，正是恢复神智清明的关键。因为你若接受了自己的百害不侵，等于认清了攻击其实只是枉费功夫。即使你曾打击过自己，仍然能够显示自己一点也不受其害，这表示你的攻击毫无作用。一旦明白了这一点，所有的攻击在你眼中就变得毫无意义，因它显然无济于事，更遑论保护你了。认清自己百害不侵，其价值不只限于消极方面。你的自我打击既然削弱不了你，表示你依旧强而有力，因此你无需搬回一城来巩固自己的势力。三，除非你能认出即使自我打击也伤害不了你，你才会明白攻击确实只是白费力气。因为他人若感觉受到了攻击，一定会加以反击。你若真有攻击他人之意，不可能不认为这是助长自己的势力，故只有你才能撤销这一恶性循环。因为你攻击时首当其冲的是你自己，如果那只是虚张声势，你是不可能受害的。四，圣灵之爱才是你的力量所在，因为你的爱已经支离破碎，已非真爱了。你一旦打击了自己的爱，便再也无法信任他了。分裂的心是无法懂得完美之爱的，因为分裂的心使人沦为拙劣的学徒。你企图把分裂变成永恒状态，因为你老想用自己那套重新界定造化的特质。幸好造化并不出自你的手，资质不足的学徒却是需要接受特殊教育。五，你有学习障碍，这话一点儿也不夸张。你的学习能力已受到多方严重的损伤，若非那位超越你有限资源的圣师为你具体指点迷津，你是难以进步的。他是你的无限资源，因为凭你自己，你无法学到任何东西。你为自己打造的学习环境是不可能学到任何东西的。你目前的处境急需一位特殊圣师及一套特殊课程。不论是教自己或是教别人，迟钝的学生都不宜充当老师。你怎能指望他们为你制定课程？他们自己都有带这套课程来跨越学习障碍。他们若能明白自己的限度，就不算有学习障碍了。六，你尚不知爱的真谛，这是你真正的障碍。别再试着教自己所不了解的事了，也别再为自己学得一败涂地的课程设定目标了。 你学习的目的始终是不要真正学会，这显然无助于你的学习成效。你尚未学会知识，自然无法举一反三，也无法普遍运用到生活层面，这是你最大的学习关卡。你岂会向学习的失败者请教那些学习工具的效用何在？他们不会知道的。如果他们能够正确地解释那些教学工具，他们早就从中学成了。七，我曾说过，小我的原则是去找，但不要找到。若把它转移到教学原则上，即是去学，但不要真正学会。以此为学习目标的课程，其结果可想而知。任何正当的教学工具、地道的教学方法、合乎情理的指导方针，都会被它扭曲的，因为他们要教你的正是小我的怪异课程、权力抵制之物。如果你企图去学怎样才学不会，那么你的教学结果不止注定失败，还会令你陷入更深的迷惘，这是意料中的事。这种课程荒谬绝伦，他的学习动机也严重削弱了心灵的力量，使你无法去爱，只因你所选的课程都在抵制爱，这简直是在学习如何打击自己。这种课程还暗藏另一目标，即是教你如何不去克服天人分裂之境，如此他才保得住上述的首要目标。你无法在这类课程中克服分裂的，因为你所学的一切都在为分裂之境撑腰。你的学习既然有违自己的心意，你的心灵自然会与你的学习唱反调，你就这样成功地抵制了所有的学习机会，大快小我之心。即使你目前仍看不出来，然而有样东西是你真正想学，也是你能学会的，因这完全出自于你的选择。八，一直在学习自己并不想学会之物的你，打起精神来吧。纵然己制定的课程令你愈学愈丧气，然而你只需正视一下，便不难看出它的荒谬。你竟想用不去完成的方式来完成一个目标，世上哪有这种道理？现在就辞去你自以为是的角色吧。这一辞职绝不会让你更加沮丧或绝望的，这只是你诚实评估了自修自学的成效之后必然产生的结论。只要有合适的学习环境，那既非你能安排，也非你能了解的，你必会变成一位优秀的学生及优秀的教师。你目前还未达到这一境界，除非你能彻底扭转自己设计的学习场景，否则你的目标必然遥遥无期。九，若了解的正确，你的学习潜能是不可限量的，因为它会把你导向上主之境。你能一边教导他人上主的道路，一边从中学习，只要你愿追随那位圣师，只有他才知道上主之道，且通晓他的课程。本课程一点儿都不暖昧，因为他的目标一心不二，目的与方法之间也前后一致，他只要求你能做到心无旁骛，其余的一切自会赐给你。只要你真正有心学习正确的方法，没有人能违逆上主之子的决定，他的学习成果会像他自身一样不可限量。第六节，基督的会见。一，小我企图教你如何赚的整个世界却赔上你的灵魂。圣灵所教你的却是你不可能丧失自己的灵魂，世上也无利可图，因世界本身根本无利可言。投资于毫无利润的生意根本是浪费资源，它的代价太高了。这投资不止毫无利润可言，还会害你血本无归。它会害你否定自己的真相，因而赔上了世界的真相，却亦无回报。你无法出卖自己的灵魂，但你却能出卖你对灵魂的觉知。你的灵魂本来就不是肉眼可见的，只要你仍然重视其他东西，保证你更加无由得知灵魂的真相。二，圣灵是你的力量，因为他只知道一件事，你是灵，但他同时清楚你并不知道自己的真相，他也完全清楚该如何教你一起本来面目。他爱你，乐于告诉你他所爱的究竟是什么，因为他一心想要分享此爱。他始终记得你，绝不会让你忘却自己的价值。 由于天父随时提醒圣灵上主之子的真相，圣灵也会随时提醒上主之子天父的真相。上主是透过圣灵而永存于你记忆中的。你一度决心忘掉自己的天赋，其实那绝非你真正的意愿，你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决定的。我既能做出这一决定，你也能做出同样的决定。三，你并不想要这个世界，它的唯一价值只在你爱的眼神所注视的那一部分，是你的眼光赋予它绝无仅有的真实性。它的价值不在它自身内，但你的价值却在你自己内。自我的价值源自自我的延伸，为此你的自我价值观必然源自你的善念延伸之物。让你的世界愈来愈真实吧，因为真实世界乃是圣灵的礼物，而它非你莫属。四，凡是视而不见的都是有待修正之人。圣灵的使命即是开启盲者的眼睛，因为他深知这些人并未丧失视力，只是睡着罢了。他要将他们由遗忘之梦唤醒，而一起天赋。基督的眼睛永远明亮，只要你接纳他的慧眼，他爱的眼神便会落于你所见之物。圣灵为每一个沉睡的圣子护守着基督慧眼，在圣灵的慧眼里，上主之子完美无缺，他一心只愿与你共享这一慧眼。他要帮你看清真实世界，因为上主已将天国赐给了你。你的天父愿透过圣灵而换回圣子的记忆。圣子觉醒的第一步乃是开始投资真实世界，如此他才会学到如何重新投资自己。因为真相必与天父及圣子同在，圣灵世界圣父圣子之名而祝福了这个真实世界。五，你迟早会看到真实世界的，你一看到它，即刻便会忆起我们。然而你必须学会看清沉睡的代价，并且拒绝支付才行。唯有如此才能显出你苏醒的决心，真实世界便会出现于你眼前，因为基督从不入睡。基督一直等着你的眼光转向他，他的眼光片刻不曾离开你。他安详地凝视着真实世界，一心只愿与你同享，因为他深知天父对他的爱。基督就是在此一针之下给你那原属于你的礼物。他在天父的祭坛上宁静安详地等待你回头，他在圣灵的祝福之光下默默地将天父之爱传送到你身上。圣灵会引领所有的人回归天父的家园，基督在那儿等着与自信团圆。六，上主的每一个孩子在基督内都属于同一生命，因为他的生命存于基督内，亦如基督存于天父内。基督对你的爱就是他对天父的爱，他知道自己对天父的爱，因他知道天父对他的爱。当圣灵终于由天父祭坛将你领回基督那儿时，知见便会转为真知，他变得如此神圣，自然融入了神圣之本体。爱延伸到爱内，有如水乳交融，因为两者原是一物。当你在各种人生场景中愈来愈能认出他们的共通性，表示你在圣灵的指点下不仅增强了举一反三的能力，且能普遍用在现实生活中。你慢慢学会了如何将此之见套用于每个人及每件事上，显示出它放诸四海皆准的实用价值。一旦真至此境，知见与真知变得极其相似，因两者都具备了上主天律的结合能力。七，凡是一体的就不能视为分裂的，否定分裂就等于重生真知。圣子的知见在上主祭坛前显得如此神圣，洋溢着悟性光明，圣子的灵性同时反照回天心，与他融为一体。圣主的光辉温柔地照在自己身上，深深爱着由他生命延伸而出的圣子。当世界融入上主的终极目标后，他的存在目的便告终了。真实世界会悄悄地滑向天堂，回归他千古不易的永恒之乡。救主与得救之人就在那儿结合于上主圆满之爱以及彼此的爱中。天堂是你的家，它既在上主之内，必也在你内。第七节，往内看去。一，奇迹不过证明你在正确指引之下终于学到了东西。 学习经验是肉眼看不到的过程，唯有透过结果才能认出你究竟学到了什么。你必须不断将所学运用于各种场合，方能显示它放诸四海皆准的效用。直到你能在各种场合施展奇迹，你才敢说自己真正懂得奇迹没有难易之分的道理。没有一种场合不能发挥奇迹的妙用，一旦你的奇迹能在任何场景下发生作用，表示你已进入了真实世界。这神圣的之剑会使你重归完整。就在你亲自领受救赎之际，救赎的光辉也会透过你而照耀在所有人身上。他们都是圣灵派遣到你这儿来领受祝福的人。每个上主儿女都深受他的祝福，就在你祝福上主儿女之际，他也祝福了你。二，世上每一个人都必须在救赎大业中善尽自己的一份责任，才可能认出原来世界早已得救这一事实。你看不见无形无相之物的，可是你一旦看到它所产生的效果，便无法否定它的存在了。你若能见到他的作为，便不难肯定他的真实不虚。你得透过他的作为学习认出他的真相。即使你还无法看见自己力量之所在，当他在后面催促你行动时，你自然深信不疑他的存在。你不可能看不见那些行动的效果的。三，圣灵虽然无形无相，你仍然可以看见它临在的具体效果。你不难透过那些效果而学会认出它的临在。它推动你去做的事，显然不限于这个世界，因为按照世界的评判标准，奇迹可说是违反了现实世界的每一条自然法则。它超越了时空量度上的每一条定律，圣灵助你完成的事显然不受那些范畴所限。只要你能看到它所促成的效果，便不难体会出它的境界，终有一天你会知道它的真相的。四，你无法看见圣灵，却不难看见它彰显的证据。你必须具备看的能力，才可能认出它的灵在。奇迹即是他的见证，为他的灵在发言。唯有透过这些带他发言的见证，无形无相的他才会显得真实无比。你是可能意识到肉眼看不见之物的，尤其是当他透过你而显示自己的灵在时，你就再也不会怀疑他的真实性了。去为圣灵工作吧，因为你身负他的任务。你在天堂具有创造的任务，同样的，你在世间也具有疗愈的任务。在天堂里，上主与你分享他的任务，在这世间，圣灵也会与你分享他的任务。只要你还相信自己负有其他的任务，表示你还有待修正，因为那个信念与圣灵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驰，它会毁掉你的平安。五，你期待什么，便会看到什么。你邀请什么，便会期待什么。你的一切所知所见都是你自己邀请来的，他们会应你知情而至。你究竟想看到哪一位现身？你宁愿相信哪一位的灵在？你自己显示什么，必会相信什么。不论你在外面看到什么，表示你挤在自己心内先看到了他。你的心灵有两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你的所知所见不过反映出你究竟选择了哪一位向导而已。六，我就是圣灵的视线，当你看见了我，就表示你己邀请了他，他必会为你送来他的见证，只要你肯正视他们一下。你应随时记得，你所见到之物都是你自找的，因你想要什么就会找到什么。小我找到的必是他想要之物，绝无例外。他找不到爱，因为那不是他想要的。想要与找到是一事的两面，如果你同时追求两个目标，你有可能找得到，只是你一个也认不出来。你会以为他们是同一回事，因为你两个都要。心灵会不断设法整合自己，如果他分裂了，同时又想保持分裂状态，他自然会把不同目标伪装成同一模样，才能让你相信他确实只有一个目标。七，我曾经说过，你会投射或推恩，决定全操之于你， 可是你只能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因为这是心灵的运作法则，而且你必然先在心内看到，才会在外面看到的。当你往内看时，你得选择一位看的向导，然后你往外一看，就会见到那向导带给你的见证。为此之故，你想要什么，就会找到什么。你想要自己变成怎样，也会将它显示于外，然后再从世界领回它来。其实是你先想要如此，而把它放在外面的。即使你认为你所投射的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你其实很想要它。这立刻使你的心灵陷于分立失联的状态，因为你接受了两个不同体系的目标，它们分裂为二，是因你把它们当成不同东西的缘故。于是心灵才会在自身之外而非自身之内看到一个分裂对峙的世界，这会给你一种好似里外一致的幻象，让你相信自己所追求的只是一个目标。但只要你眼中的世界是分裂的，表示你的心灵尚未疗愈。所谓疗愈，不过表示你追寻的目标只有一个，因为你只接受这一个，故也只想要这一个而已。八，你若只要爱，就不会看到其他的东西。二，你若在外面看到对立或矛盾的见证，不过反映出你发出了矛盾的邀请函罢了。三，表示你心里想要那些矛盾或对立，因而在心中看到且接受了他们的存在。四，其实你不必相信那些支持对立状态的证物，因他们不过把你的选择显示给你看。而且把你赋予他们的信息送还给你而已。五，爱也是一样，你得靠爱的使者方能认出爱来。六，你想要彰显的若是爱，那么爱的使者必会应你之请而前来的。九，决定能力乃是困在世界的你所剩下的最后一点自由了。你是有能力下定决心去正确看待世界的。世界的真相不在于你把它当作什么，而在于你在他身上赋予了什么意义。除了爱，你无法给任何人任何东西；除了爱，你也无法从人们那儿真正领受到任何东西的。你若以为自己领受过其他东西，表示你往内看时，误以为自己却有给予其他东西的可能。就是这个决定左右了你追寻的结果，因为你早已决定自己想要什么了。十，你怕我，因为你在自己内看到令你害怕之物。其实你所看到的并非真相，因为心灵的真相原是上主造化的精华，它纯粹来自上主。只要你真愿正视它一下，它的全能和伟大必会带给你平安。倘若你还害怕，表示你看到了根本不存在之物。你原本会在那儿看到我和所有的弟兄安稳地活在创造我们的天心里，因为在那儿我们确实共同活在天父的平安中，而且他一心指望透过你而把自己的平安推恩出去。十一，你唯有接下推恩平安的使命，才可能享有平安，因为你必须先让平安现身，自己才可能目睹他的存在。他的神圣见证会应你之情而来，环绕在你身边。我已听到了你的祈求，而且抚允了你，但你不会看到我，也听不到你想要的答复，因为那并非你唯一想要之物。必须等到我对你显得愈来愈真实时，你才会明白那却是你唯一想要之物。那时当你往内一看，就会看到我的灵在，我们便能一起看到真实的世界。基督的慧眼里只有真实世界，因他只可能看到真实的世界。你决定要看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不论你看到了什么，不过反映出你内心的决定而已。十二，你若能往内一看而看到我，表示你已下定决心为真相作证了。就在你彰显真相之际，你会在心内与心外同时都看到真理的踪迹。你能在外面看到真理，只因你先在心内看见了它。你可以根据自己在外面所看到之物，判定那必是你在心内所见之物。这种判断若出自于你，必然错误百出，因为判断原非你的任务。 只有出自圣灵的判断才可能正确无误，因为判断乃是他的任务。唯有按照他的方式判断，完全放下自己的评判，你才算是分享了他的任务。你的评判常跟自己过不去，圣灵的判断却始终护着你。13，请记住，每当你向外看到不悦之事而心生反感，表示你不止评判自己毫无价值，还定了自己的死罪。死刑乃是小我的最终企图，因他深信你罪孽深重，死有余辜，唯有上主知道你配受生命的祝福。死刑始终在小我心中萦绕不去，因为那是他一直为你保留的结局。一心想要置你于死地，这是小我对你最大的阴谋，即使他让你活下去，也只是让你坐以待毙。你活着的时候，他要折磨你，而且非把你折磨致死，不能一泄心头之恨。置你于死地是小我一生致力的目标，而且不达目的是不甘休。14，小我并非上主的叛徒，因为没有人可能背叛上主。小我其实是你的叛徒，因他一口咬定你背叛了天父。为此之故，化解罪恶感成了圣灵最重要的一课。只要你还心存一丝罪疚，你对小我就不能不言听计从。他这样告诉你，你已背叛了上主，因此罪该万死。你始终认为死亡是上主的惩罚，而非小我的杰作，又因你己误把小我当成了自己，故认为是你自己想死的。你若真有此意，连上主都爱莫能助。15，当你开始向死亡的诱惑让步时，请记住，我并没有死。只要你能向内看去而看到我，便会明白此言不虚。我怎么可能只为自己一人战胜死亡？天父怎么可能只赐我永生而不赐给你？你一旦学会如何将我显示于人，就再也不会看见死亡了，因为你己在自己内看到了不死之境，你眼中只有永恒，向外望去也只会看到一个不死的世界。第8节，爱对爱的吸引。1，你真的相信自己有杀害上主之子的能耐吗？天父已将圣子妥藏于自己的生命内，使你的毁灭之念鞭长莫及，然而你自己却因着这些念头作祟，再也无法得知天父与圣子的真相了。由于你每日每时每刻都在攻击那个真实世界，你看不见他的踪影，岂非意料中事？如果你是为了打击爱而寻找爱，你是绝对找不到他的。爱的本质既是分享，那么除非经由爱本身，你还能由何处找到他？唯有给出爱，他才会来到你这儿，因为爱会被爱吸引。你给的若是攻击，爱就会隐身不见，因他只能活在平安里。2，圣主之子与他的天父一般安全无虞，因为圣子深知自己有天父的保护，故一无所惧。天父的爱已将圣子护守于完美的平安中，故他一无所需，也一无所求。他就是你的自信，你却感到他遥不可及，只因你心中仍有攻击之念，他才由你眼前遁迹，藏身于天父那里。他始终未曾变过，改变的是你。因为分裂的心及其一切妄造均非天父的创造，也不可能进入他的真知。3，你若把原本非真之物搞得活灵活现，它原有的真相便会在你眼前遁迹。但真相本身是不可能看不见的，因为它在圣灵眼中清晰无比。你之所以看不见它，只因你的眼睛老是盯着其他的东西。你没有权利决定什么才是真的，同理，什么是看得见的或什么是看不见的，你也做不了主。所谓可见之物，其实就是指圣灵着眼之物。真相的定义来自上主，不是由你界定的。既然真相是他创造出来的，故唯有他了知真相。你原本知道这些事的，如今己忘得一干二净，除非他叫你如何再度忆起他来，否则遗忘会使你万劫不复。4，因着天父之爱，你永远无法忘怀他的，只因上主亲自将他置于你的记忆中，没有人能忘得了。你能够否定爱，却无法失落他。 有一种天音将答复你的每个疑问，有一种慧见会修正你所有的知见。只因唯一的真相己被你搞得不复可见，那唯一的答复对你也不复可闻。上主会帮你与你自己重新复合，他绝不会弃你于痛苦而不顾。你在等待的其实就是他而已，只是你毫不知情。然而他的记忆会始终在你心内照耀，不可能完全灭迹。过去如此，未来如此，千古皆然。五，只要你祈求恢复这一记忆，你就会忆起他的。如果人心千方百计想要抹杀这个记忆，上主自然无法照耀此心。因上主的记忆只可能降临于有心忆起他，而且不再疯狂地想要操弄真相的心灵。你连自己都掌控不了，实在不该怀有操控宇宙的野心。只要看看你自己的杰作，你该庆幸自己没那本事。六，上主之子，不要任命于虚无之境。凡是虚妄不实的，既不可见，也无价值。上主不可能赐给圣子无价值之物，圣子也不会接受这类礼物的。上主早已在你自以为遗弃上主的那一刻拯救了你。你所打造的那一切也不曾存在过，你看不见他们，因为圣灵从不着眼于他们。他所着眼之物才是你该看见的，你的知见便如此被他的慧见疗愈了。你已经把这个世界的唯一真相弄得不复可见，还把虚无当宝似的追求的不遗余力。虚无被你弄假成真之后，你自然随处都只能看到他的踪迹，其实他根本就不存在。只因你满眼全是自己打造的虚无，基督自然由你眼前遁形。七，然而不论你企图在自己的觉识与真理之间拉近多少的距离，全都无济于事。你是可能看到上主之子的，因为人人具有这一慧眼。圣灵在你身上所看到的就是这个上主之子。你视而不见之物在他眼中却历历在目，他始终记得你，因为他不可能遗忘天父。你以前只知着眼于非真之物，自然只会找到沮丧绝望。你想要的若是非真之物，岂能期待找到他物？非真的世界必然令人绝望，因他永远无法成真。分享上主生命的你，若不活在真相内，是不可能心安的。凡不是上主赐你之物，没有控制你的能力，而爱吸引爱的力量，则非你所能抗拒。因为爱的任务乃是将万物结合于自身之内，又能把自己的圆满本质推恩于万物，使他们重归一体。八，上主在爱中赐给你一个真实世界，想要与你所造及所见的世界交换。你只需由基督手中接收过来，证实一下他的存在，他的真相便会使一切幻象当下破灭。因为注视真相给了你一种全面性的知见，你只要正视一眼，便会忆起原来他始终不曾改变过。虚无当下便消失了踪影，因为你终于懂得如何真正去看了。经过救赎的知见便轻而易举转为真知，因为唯有知见才可能错误，而知见根本就不存在。它一被修正，便会让位给真知，那才是唯一且永恒的真相。所谓救赎，不过是领你回到那不曾失落之境的方便法门而已。只因你的天父对圣子的爱永恒不渝。